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早期教会时代，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那些真理是什么？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科内利斯·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使徒信经第四条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宣告了以下几点：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信经首先说到耶稣受难，这个世界的苦难使我们面临着深刻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问，在一个由无限全能和完美善良的上帝统治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作为全能者，他应该能够使我们免于遭受灾难、疾病、痛苦和死亡的影响。上帝以他的良善，难道不应该不愿他的受造物遭受像他们这么多的痛苦吗？然而，上帝却让我们受苦。一旦我们和不信者谈论上帝，他或者他必然反对说，如果上帝和你说的又良善又大能，为什么他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苦难？他们会对你说，如果上帝允许人受苦，那我才不想要这样的上帝。我们该如何回答这样的人？首先，苦难总有原因。圣经指出，苦难和死亡是罪的结果。由于我们第一代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悖逆，可怕的邪恶入侵了世界，也就是罪。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才能解释苦难与死亡的现实。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31节，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曾是没有苦难的，然而因为人犯了罪，他们将苦难与死亡带入世界。人在罪中堕落后，上帝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苦难与死亡都是罪的结果。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12节写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如果不是因为罪，就不会有死亡的开端。罪是我们一切愁苦与苦难的源头。我们的所有问题都必须追溯到亚当和夏娃在乐园的堕落，所有的痛苦都必须追溯到我们的第一代始祖在伊甸园中那个有代表性的悖逆行为。我们必须把罪看成是苦难和死亡的原因。凡是有罪的地方，就一定有苦难和死亡。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苦难就是一个巨大的谜。然而，却有一个非同一般的苦难与可怕死亡的例子， 并不适用以上的原理，这就是耶稣的受苦，他没有罪。圣经是这样说他的，上帝是那无罪的。他没有罪，是完美的，是纯洁的。然而，完美、无污秽、圣洁的耶稣却受了难。人们唾弃他，憎恨他，魔鬼试探他，上帝离弃他。他被判死刑，在十字架上痛苦而受咒诅的死亡。这是一切奥秘的奥秘，是上帝所有方式中最深奥、最黑暗的奥秘。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从不知道或犯过罪，却总是爱上帝胜过一切，又爱人如己，怎么会遭受如此强烈的痛苦和可怕的死亡？这一奥秘唯一的解释就是圣经关于代赎的教义，即基督的担保与替代。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读到，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耶稣经受苦难，他被称为忧患之子。以赛亚书这样说弥赛亚，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在肉体上受苦，他经历饥渴、软弱与痛苦，他被人唾弃，被人贬低，被人鞭打，也被人殴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然而，耶稣更是在灵魂里受极大的苦，他被嘲笑，被诽谤，被蔑视，被否认，被出卖，被唾弃。他因撒旦的试探、彼得的否认、犹大的背叛，还有他自己百姓的拒绝而受苦。上帝因罪而激起圣洁之怒，耶稣因此受苦。在客西马尼园，因为要饮下的杯，他极其焦灼困苦，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并说道，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知道他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耶稣感受到并承担了上帝对罪而发出可怕的愤怒。他因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离弃而受苦，他大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何他要遭受如此的患难？为他百姓的罪，他献出自己。诗篇四十篇中，我们听到弥赛亚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当上帝之子看到一切的祭物都不能挪去罪，不能拯救选民免于上帝的义怒，他就宣告自己成为他们的替代。因此他就代替罪人，忍受上帝对罪的愤怒。彼得做见证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耶稣的受难是替代性的，他是作为选民的担保与忠保而受难。以赛亚是这样说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剧烈痛苦，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和罪行。他受伤，不是因为他的过犯，而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他伤痕累累，不是因为他的罪过，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过。他忍受了我们的刑罚，他承担了我们干犯律法而受的咒诅。这表明了基督无与伦比的爱。正如使徒所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牧人为自己的羊舍命。代赎的教义可能被不虔不敬之人所鄙视，骄傲的罪人可能会说，别人不需要为我的罪孽而死。然而悔改而信主的罪人看到耶稣为他的罪而死，对他们来说这是最惊奇的。他们惊奇地说，他代替了我的处境，承担了我的罪，忍受了我的刑罚。使徒信经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许多人的名字都被淡忘了，而本丢比拉多的名字却被永远记住了，因为他就是那位命令钉死耶稣的人。然而耶稣不仅仅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他的一生都是受苦的人生。为什么使徒信经将其受难献于本丢比拉多手下？使徒信经说的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并不是指耶稣仅仅受了这一个苦难，即蒙受罗马长官比拉多的羞辱、鞭打、斥责。这只是在说耶稣的受难发生在本丢比拉多的司法裁决之下。这个说法与古代殉道者的记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读到一位殉道者在罗马皇帝多米田手下受难，另一个殉道者在朱利安或尼禄手下受难等等。使徒信经使用了与之一致的语言，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的司法裁决下受难的。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死亡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承认耶稣是在长官本丢比拉多的裁决下受难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耶稣受苦和被钉十字架不只是一个故事，本丢比拉多这个名字使之成为真实的事实。此外，这还告诉我们合法的审判官在耶稣的受难、痛苦和死亡中起了作用。耶稣不是在民众起义中被用石头打死的，他不是像拿撒勒人想对其做的那样从陡峭的岩石上被推入深谷。此外，他也没有像施洗约翰那样在监狱里被斩首。耶稣在公开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由合法任命的审判官执行。上帝是如此安排这些事件的，即耶稣是按着司法程序被定罪的。比拉多是审判官，他按着司法程序确认说耶稣是无辜的，并且做了宣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然而虽然他认为耶稣无罪，却仍然判处耶稣被定十字架的刑罚。耶稣好像上帝无辜的羔羊一般受难，他使得上帝的审判不落在自己的羊群，而落在他自己身上。他是羊群的好牧人，他承担了罪人的咒诅与律法的咒诅，为的是成为被咒诅之人的救主。耶稣代替性的受死是确实的，基督已经完成了赎罪，因此愤怒不能落在忏悔的战战兢兢的罪人身上，他们在十字架上寻求庇护。上帝不会要求两次的偿还，首先是来自受苦的救主，然后是来自在基督的公义中避难的罪人。这就是以替代的方式拯救罪人的福音。罪债已经付上，咒诅已被挪去。罗马书第八章一节向我们确保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使徒信经宣告耶稣被定十架，人们高喊着，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本丢比拉多答应了百姓的要求，判耶稣定十字架。定十架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之一。 这种死亡方式十分可怕，因此罗马政府禁止罗马公民受此刑罚。然而耶稣却被钉上十架，承受痛苦、悲惨且可怕的死亡。五旬节那天，彼得宣告说，这件事并非出于偶然，他将耶稣的死亡与上帝在永恒中的旨意与先见联系在一起。他说，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在十架上受死是上帝的旨意所命定的。归根结底，将耶稣带到十架前的并非是比拉多或者犹太公会，而是上帝的爱与旨意。拿撒勒人想把耶稣扔下悬崖，愤怒的犹太人想用石头砸他，犹太公会想暗中杀他。然而所有这些想夺取耶稣生命的企图都失败了，因为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耶稣会有特别的死亡方式。他必须死在十架上，他必须承受被咒诅的死亡。十架的死是上帝的咒诅，这是申命记第21章23节提到的上帝的律法，因为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因此受咒诅之人的尸体必须在天黑以前从十架上取下并且埋葬，若不然被钉十架之人所受的咒诅会从自己一人蔓延到整个国度。耶稣的死承受了上帝的咒诅，由此挪去了本该在我们身上的咒诅。上帝的咒诅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凡是干犯上帝律法的便要受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然而因着耶稣已经在十架上承受了被咒诅的死亡，使徒就能够写道，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此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为了福音的核心。使徒写道，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世人唯一的拯救就在于十字架。使徒信经说，耶稣死了，他为何而死？他从未知晓罪，也未曾犯过罪。没有罪怎么会有死？死亡难道不是罪的刑罚吗？圣经岂不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吗？无罪的耶稣怎么会死呢？耶稣的死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罪，而是为了他百姓的罪。他的死是作为担保人替代性的死。他为了成为百姓的救主，不仅受难并被钉十架，而且还必须为罪的刑罚而死。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宏伟而美丽的伊甸园是亚当和夏娃的家，是他们的领地，他们被允许吃所有树上所结的东西，享受果实，除了那棵树，即分别善恶的树。通过那棵树，上帝教导他们，他们属乎他，他将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的神性中固有的事实是，他决定何为善恶。亚当和夏娃有义务承认他们所属乎的上帝是他们的主。然而亚当和夏娃却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屈服于魔鬼的诱惑，吃了被禁止的树上的东西。魔鬼告诉他们， 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会变得和上帝一样。他对他们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随后人便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的是能够变得像上帝一样。然而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变得像上帝，反而是充满了焦虑与恐惧。他们躲避上帝，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纯真与内在的平安，他们知道自己被恶者欺骗了。死亡因着罪而进入世界，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然而有许多人可能会大声宣称，死亡是人类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须被接受为自然事实。但圣经却与这种观点相悖。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上帝对罪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而不得不为他们受死，为的是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着耶稣的死，死亡失去了其功能与权势。耶稣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好人受死，这是上帝之子的死亡，他取了我们人的本性。这是神人之死，即中保耶稣基督，是他百姓的替代。他的死并非是遭受厄运，而是预先命定的行为。没有人夺去他的生命，是他自己舍的。他说，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的死也绝不仅仅是殉道式的死亡，耶稣的死是为罪而献上的祭，他是他所拣选百姓的担保与救主，承担他们由罪而必受的刑罚。他将自己的灵魂与生命献上为赎罪祭，从而能够代替我们战胜死亡，成就生命。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的献祭具有和好的能力，因为这是圣洁而完美生命的祭物，全然为上帝与邻舍摆上的生命。这祭完全顺服了上帝的律法，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着耶稣的死，上帝与我们和好。罗马书第五章十节中，使徒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耶稣的死夺去了死亡的权势，死亡因他的死而被置于死地。基督的替罪之死使人摆脱了死亡的毒钩。当耶稣为我们的罪负了刑罚，献出生命作为罪的赎价时，死亡就失去了他的能力。他的宝血带走了咒诅，恐怖之王已经被解除了装备。对真信徒来说，死亡不再是可怕的敌人。耶稣使死亡成为通向永生的大门。现在使徒可以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使徒信经说，耶稣不仅受死，而且被埋葬。上帝确保耶稣被埋葬了。富有的亚利马太人约瑟已经把他的坟墓空出来，先知的预言就这样实现了。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基督死了，并且被埋葬了，他的身体被安放在坟墓里。坟墓是死人的地方。一个人的死亡因为被埋葬而得到最终确凿的肯定，耶稣的埋葬是他真实死亡的证据。因此古兰经第四章中所说的耶稣没有死，而是被真主带到了天堂，这是不正确的。耶稣确实死了，因为他 他被埋葬的。基督教会也支持使徒保罗的见证，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生命如同他的弟兄们及一切的信徒一样，有开始有结束。他的生命完全按着圣言所说的，他降生受死和被埋葬。耶稣的埋葬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一种安慰，他使冰冷黑暗的坟墓不再恐怖。现在这个坟墓是给基督徒的。按着天使在复活节早晨的话语，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挪去了坟墓的恐怖，并以光明贯之。坟墓因此失去了其阴暗，它已被圣化，成为信徒身体的安息地。他们的身体将在那里安息，直到复活的日子。主耶和华对但以理说，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使徒信经也宣告耶稣降至阴间，我们对此如何理解？关于这一条宣告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罗马天主教想用这一条信仰告白作为他们的炼狱学说的证据，认为耶稣进入了炼狱，为了将信徒从炼狱中救赎出来。马丁路德试图按字面来理解其意，相信其意思是耶稣降入了地狱，向魔鬼与毁灭之人宣告自己对邪恶与死亡的胜利。约翰加尔文认为，降至阴间是指耶稣在其一生中承受的苦难正是我们本应在地狱承受的。他认为这件事发生在耶稣的死亡之前。然而，使徒信经是按着时间顺序列出了这些事件，标志着降至阴间发生在耶稣被埋葬之后。使徒信经说，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至阴间。这就引发了问题，在受难日与主日早晨当中的时间段里，耶稣究竟在哪里？他的灵魂在上帝手中。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宣告要将灵魂交在父手中。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的身体被埋葬于坟墓中，直至复活的早晨。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耶稣降至阴间是发生在其死后？使徒信经中的阴间用的是希腊文Hades， 意思是死亡之地。Hades 并非是永久刑罚之地，而是指坟墓。这里的死人是指没有灵魂的身体，这是身体与灵魂分开的状态，也是一种中间状态。在最终复活的日子，身体和灵魂将重新结合在一起，届时这种中间状态也会终结。耶稣在阴间中度过了三个日夜，也就是说在坟墓中，在死人中。在坟墓中，耶稣的身体没有被分解而腐烂。这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即耶稣会在坟墓当中，他的肉体不会有任何的分解。我们可以在诗篇第16篇10节中读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引用了这句预言，并且应用于耶稣的死里复活。他向人传讲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从阴间坟墓、死阴之地与死人之地而出。他的身体并没有在受难日与复活日之间有所朽坏。彼得在五旬节传道说，因着耶稣的埋葬，大卫对弥赛亚的预言得以应验，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圣经对降至阴间的解释。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至阴间。这些话就是整个福音的概括。耶稣作为他的教会、上帝选民的担保和救主，参与了这一切。对个人来说，这一真理的安慰就是知晓他为我所成就的一切。真信徒会说，耶稣代替我而做了这一切，他为我受难，为我被钉十字架，为我受死，为我被埋葬且降入阴间，因此我这样一个罪人能得永生。凡信靠他的永不灭亡。上帝的百姓将咏唱，我歌颂我救世主奇妙的死亡。当他倒下时，他得胜了，成了。他临终时说，震动了地狱之门。感谢收听本次讲座，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届时我们将讨论《使徒信经》第五条，也就是第三日从死里复活。